当时他们就签的是放弃信仰，
但也有很多基督徒，我们听到那些他们的见证，也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就不愿意签字。但你可在监狱里被关10年、20年，当然有些人可能关了很久就再没出来，所以他们宁可愿意放弃生命，他们也不愿意签字去放弃他们的信仰。但是当我们在听那些基督徒听那些老一代基督徒听他们的见证，听他们的分享的时候，你会看到听到神在他们生命中那种奇妙的工作。你很难听到他对你讲说我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不会像电影中那个共产党员啊什么被考严刑拷打，你很难看到说听到他讲他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但是你常常听到说他也是个软弱，他跟我们一样都是软弱的信徒，我们都是那软弱的信徒。但我们却可以看到说，听到他在讲神在这软弱中，神在这个整个过程中，神是怎么带领他，神是怎么样在困苦中说话的。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应该说我们总是能听到一个伟大的神如何带领这些软弱的人去成就神的旨意。我们这两年听得少了，我们这两年很少会受到这样跟生命有关的逼迫了。但我们还是，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如果你信了主的话，我们还是常常会遇到说愿意受逼迫，或者我们因为坚持我们的信仰而受到的逼迫包括尤其最近几年后更多一点，包括甚至像我们教会每年都会被敲一次门，应该是前年大前年每年都会被敲一次门，敲的次数多了以后呢，好像大家都变得训练有素，之前还有点紧张，警察来什么的，他敲门来进来怎么办，现在每次敲完门，包括今年是年初吧，被敲完门以后，谁去开门，谁去关电脑，谁去坐在那边摆出一脸无辜的样子，大家每个人都很熟了。对，就是想一想是什么让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徒，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是什么让我们这些软弱的信徒，我们明明知道说来聚会有可能会被消灭，有可能会被查，我们还愿意来呢？是什么让我们明明知道说可能会有这些一点点的利益受逼迫，但我们还愿意来聚会呢？因为信仰而遭受逼迫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我们的信仰本就跟这个罪恶的世界是不相符合的，所以作为信徒呢，我们或多或少，比如在教会中，在工作中，在家庭中，在工作中，最近有一些很多的在学校的老师也会被叫去查，然后在有一些那个家长因为孩子的上学的问题也会被叫去问话，所以工作中、家庭中很多地方我们都会现在面临这样的因为信仰而受到逼迫的事情。我们如何可以在这些逼迫中，如何在这些压力中，我们可以坚守我们的信仰呢？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的启示录。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神是如何向逼迫中的信徒来说话的。我们都对启示录会有一点印象，很多人都读过，包括我儿子，其实他最喜欢圣经中最喜欢那卷书就是启示录，最喜欢看，当然他最喜欢看启示录中各样的那个七碗啊、奇兽啊、那个各种的怪兽啊、异象啊的故事，他最喜欢看这个。对，我们都会启示录有一点印象，我们看到启示录中会看到有末世，有新天新地，还有对，还有我们很熟悉的七教会，这个以后也许我们会谈到，还有审判，还有常常你会听到的各种各样的意象的解释。只是我想说启示录的重点是什么，启示录的重点是并不是其实在那些各种各样的意象该怎么解释，那些意象跟我们现今有什么关系，那个其实不是启示录的重点。启示录是一封神写给逼迫中信徒的一封书信，启示录是一封神写给逼迫中信徒的信，是神要对那些正在逼迫中在受苦中的信徒，神要对这些信徒在说话，这是启示录的重点。神要对那些在逼迫中在未知生命中在很痛苦的那些信徒告诉他们说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一下启示录，我们要看说大概花点时间说一下启示录的背景。启示录写作的时间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呢是大概是主后70年，或者有一种观点是主后90年，但不管怎么样呢，基本上那个时间都是基督徒一个大受逼迫的时间。什么样的逼迫呢？那时候在罗马城中，如果是主后70年的话，应该是尼禄做皇帝，他的士兵呢会进每家去搜查有没有基督徒，如果基督徒的话就会拉出去，然后应该是钉在木头上，如果你看过一些记录电视电影的话，他会把它钉在木头上，然后把你点燃了，就在那烧，大概有的人可以烧3天3夜。所以当时整个罗马被基督徒的火把一直点亮着，点亮了很久。对，就是他 进每个家去抓去拉，只要是基督徒把你拉出来，拉出来以后就把你绑到木头上开始烧死你。所以在那个时候，那些基督徒啊，每天他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活过明天，他每天待在家他们虽然祷告虽然读经，但他不知道还能不能活过明天，他的生命存在着极大的危险，不知道能够怎么办。而另一方面呢，这个时候如果不管是七十年还是九十年啊，这都是主升天以后很久的时间了。这些门徒见过耶稣的门徒本来以为盼望着说主升天以后很快就会再来，但他们等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估计那一代的基督徒都快要过去了。他们那一代基督徒，但是他们还没有等到主再来，而他们这时候生命中又面临着极大的危险。这启示录就是在这个时候写成的，就是在这个时候神借着约翰开始向这些信徒们说话，要告诉这些逼迫中的信徒，告诉他们神要说什么。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大概再多说几句，为什么要叫启示录？为什么叫启示录？因为在那个年代啊，在应该是两约之间，从公元前的三四百年一直到主后的这段时间，在犹太人中很流行一种文化，叫做天启文学。天启文学什么意思呢？就是犹太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然后以及他们重新又回到了。他们后来神拯救他们，他们重新给他们机会，他们重新又可以回到以色列。那么回到以色列以后呢，但是他们还是在每天在不同的，先是被希腊好像，后来被罗马，一直被各个不同的国家去统治。他们从来都没有自己的一个王国，他们一直都活在别人的压迫之中。他们很盼望有一个谁可以来拯救他们，但是呢他们一直没有盼到那个弥赛亚来拯救他们。这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开启了一种叫自我安慰模式。开始有人啊开始写一些书信或者写一些文章，说我昨天听到了谁谁谁，我听到了那个，那时候还不像现在说听到圣灵，他们那时候说我听到了但以理跟我说话，说神马上就来拯救我们了，所以叫他们就有了但以理二书三书。有些人呢还会写说我都看到了升上天的以诺，然后重新又回来了，然后告诉大家不用看我们教会的知道，我看到了升上天的以诺重新又回来，告诉我说神要如何的拯救我们。所以他们有以诺二书。就在那个时代，他们很多呢，他们假托一些之前的圣徒的名，他们说他们好像看到了那些人跟他们说话，说我们马上就要得安慰了，所以他们管这个叫天启文学，好像是得到了什么启示，但其实他们并没有真的得到启示。其实这个跟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区别。我找了一段录像，再可以后面放一下。对，这是去年的，这是去年特朗普，放这就够了。这是去年的那个特朗普，他在竞选选举的时候，他马上就失利，大概十一月份选举已经出来了。然后他也觉得自己遇到了很大的危险，就说怎么办呢？有一个一直跟他在一起的，或者灵媒，或者叫牧师，大家叫保罗·怀特，旁边保拉·怀特。然后这个牧师呢说，来，我给你祷告，我看到了神来的异象，我这样打击呢，我打击完了可以打击了魔鬼的邪恶的势力，这样你就会得胜。对，其实这也是他觉得他得到了从圣灵来的启示，当年说那些人得到了什么什么样的启示，那是只要在危险中，总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就该开始喊着说我们得到了什么启示，我们从天得到了启示，这样也许他觉得特朗普觉得从这个女的在那喊两声他就得到了安慰，或者说现在的一些灵恩派，对，灵恩派他们觉得喊两句他们就得到了安慰，但真的安慰只有从神而来。所以其实天启文学，或者说现在这些，他们很多人说，他们声称说，我昨天神跟我说话，神得到了什么启示，但其实并没有，他们并没有从神那里真的得到启示。而启示录，它是不是叫启示录，还是真的从耶稣基督来的启示，是从神而来的话。所以当我们去看启示录的时候，你会看到第一句，启示录的第一句，一章的一节说，耶稣基督的启示，他会告诉你说，这是真的从神而来的启示。所以对于逼迫中的信徒呢，启示录一开始就直接显明告诉大家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要亲自来对那些明天有可能就被拉出去绑在火把上的信徒，来要跟他们说话，来告诉他们这些信徒，他要告诉他们将要发生的事情，耶稣基督要来亲自的安慰这些在痛苦中的信徒。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把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他的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所以约翰是什么？是谁？约翰是把启示录写下来的人，类似于我们现在一个人口述， 一个人执笔，所以重点是启示录的重心是，这是耶稣基督说的话，是一个关于基督的事情，是一个关于神的事情。所以启示录刚才再说，启示录并不是天启文学，它是真正的神的启示，它跟旧约的所有的先知所说的是一致的，包括旧约好像。如果你读过一些旧约的先知书，包括以西结书里面，他会说到四活物，包括约珥书里面，他会说到末世的审判，以赛亚书里面，他会说到新天新地，启示录里面都会提到这些，他跟旧约所有的先知的启示是一致的，但他表现的却更完全，他告完完全全给你展示一个什么样的末世的情况，他表现的更完全的目的是要安慰这些在逼迫中的信徒，告诉他们说神的拯救一定可以来到的，让这些信徒，让这些明天也许就要失去生命的信徒，他们可以存着盼望。所以当约翰在这里喊出第一说耶稣基督启示的时候，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就有点像你们告诉那些犹太人，你们看了太多盗版了，今天来让你看一下正版来了，耶稣基督来了。所以对于逼迫中这些没有盼望的信徒来说，主亲自的要对他们说话，就从而且是那个升天以后，他们觉得升天以后等了好多年一直没有，不知道什么时候主再来了，只有耶稣基督亲自的来对他们说话了。对他们说什么？说的就是第二句，应该是第一节的后面那句话，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只是他的颂钵，必要快成的事，主要告诉这些信徒一些很快就要成就的事情，你们虽然等了很久，但这些事情不用急，这些事情很快就会成就了。什么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后面熟知的那些主的再来、末世的审判、新天新地的，最必要快成的事情，信徒你们盼望的事情，这些已经神已经应许了但还没有成就的事情，这些必要快成的事情，神要告诉你们这些必要快成的事情。听了这些话会怎么样？这些信徒们，神盼望说这些话会给信徒带来什么？这是一章的第三节在说，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他告诉这些逼迫的信徒说，你们现在虽然在痛苦中，但是日期近了，主说他来的日子很快就近了，审判很快就近了。另一个重点是，你们这些虽然在痛苦中，但念这些书上预言的人都是有福的 blessing， 都是被神所祝福的。你们现在虽然在苦难中，虽然有可能明天就要失去生命了，明天就没有盼望了，但主却对宣称说，告诉你们这些信徒，告诉包括不止告诉那些明天就要失去生命，还有包括那些正在所有的那些未必受逼迫、正在受到逼迫中的信徒，虽然你在痛苦中，虽然怎么样，你觉得自己好像很惨的那些信徒，神说你们有福了，你们有福了。这就是主在马太福音五章十节，他在登山宝训中说的话，他说未必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们都会都记得这段，未必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后面还有一段。五章的十一节、十二节，马太福音：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在你们以前的信徒，对我们来说是，在我们以前的信徒，在我们以前那些信徒，人这个世界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应当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的赏赐是大的，我们有福了。所以耶稣来跟这些信徒说，你们所遇到的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告诉他们有福了，你们所听到是什么？是福音，是福音，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你们看见天国，你们必能看见神的荣耀。他这里 一上来就告诉他说，这是耶稣基督来跟你们说的话，而且不止耶稣，而且你们这些为义受逼迫的人，你们有福了。在接下来就会来给他们启示，告诉他们他并没有跟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有福了，说因为你受了多少的苦所以你有福了，他并没有这样说，而是告诉他说，这是谁在跟你说你有福了，让他们听明白这是什么样一个什么样的神来告诉他们跟来祝福你的，一个什么一个何等样伟大的神来祝福你的，以至于神说的有福了，这是一个必然可信的事情，就是一章的四到八节神在跟我们说的话。一章的第四节，约善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使我们血脱离罪恶。 他首先先让他们看到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说是一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器灵并此地复活什么什么的耶稣基督。他告诉他说这是一个圣父圣子圣灵，或者说他这里面用的顺序，圣父圣灵圣子三位一体的神来亲自的来启示的，来亲自来告诉信徒们，告诉这些基督信徒，到底你们所信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是一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人，是一个伟大的，这个世界是他所创造的，是一个永恒永远的神。他从超越时间的角度来告诉信徒们说，我是这样的神，虽然你们盼望了很久，虽然你是觉得好像一直盼望着主你为什么还不来，虽然你们觉得说我们已经受苦受的足够多了，但神告诉你说我是超越时间的神，告诉我们说你要在永恒中有盼望的，因为我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啊，他还说从神宝座前的七灵，这是专门指圣灵的，七在启示录中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七灵这里面我觉得它是在指说指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呢是要去安慰这些信徒，去完成神救赎的工作。我们如果下一次有我们可以读到那个启示录的七教会的时候，启示录的七教会神在跟每一个教会说话，说完话以后他最后一句说的都是说圣灵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神的七灵来去安慰这些七个整个启示录的七教会，不止这七教会，安慰所有的教会，去安慰他们，告诉他圣灵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让这些信徒，让这些在逼迫中不止没有一点盼望的信徒，让他们可以更认识神，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让他们可以更认识基督，来亲自来安慰这些信徒，这是神的启示。所以圣父圣灵圣子这里面专门的把基督放在最后一位，并不是从位份上，而是因为基督神基督的工作，基督拯救的工作，基督的形象才是最重要的。他接下来花更多的篇幅来谈基督的工作。他首先说到，这是应该是第五节，说从死里复活的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基督。所以，对于明天就要失去生命的信徒来说，什么样的盼望给他们是最重要的？如果明天就要死了，什么样的盼望是最重要的？对，什么样的盼望给他们最重要的？这时候，神先跟他们说：“我是一个死里复活的神。”所以你们不要怕失去生命，不要怕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因为你所信仰这位主他是死里复活的主，受苦致死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们还有复活的盼望，基督的死里复活就给了这些信徒，给了我们这些信徒最大的盼望。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后面大家我很喜欢后面的经文是，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所以死里复活才是对于这些信徒来说最重要的盼望，当然也是我们福音中最重要的一环。我们的信仰中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没有对将来的盼望的话，如果我们只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算比众人更可怜的。所以他首先告诉他说，你不用怕，你们甚至不用怕失去生命，因为我是一个死里复活的神。接下来他告诉他什么？告诉他说，我是在世上君王元首的基督，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呢，他说我已经拥有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所以这个世界，现在那个世界虽然还伏在恶者的权柄之下，但其实这个世界真正的王已经是耶稣基督了。他也告诉这些信徒说，在逼迫中的信徒说，你们不要惧怕，因为这个世界中真正的王是耶稣。虽然当时逼迫他们的好像是那个罗马皇帝，是罗马皇帝说每天要把他们拉出去，要把他们烧了，好像是罗马皇帝掌权，但实际上真正掌权的他并不是这个，他并不有真正的掌权，真正掌权的是谁？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才是世上君王元首的。虽然当时把那些日本的信徒拉出去的好像是那些掌权的人，当然要马上可以砍死他们，但真正掌权的是耶稣基督。虽然我们这些信徒，我们好像外面如果有人敲门的话，他们好像可以威胁我们，他们可以给我们压力，他们恐吓我们，他可以说给我们各方面各种各样的那个逼迫，想尽办法去逼迫我们，但他们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真的掌权。真的掌权的是谁？是为世上元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所以地上的权势虽然很嚣张， 但不要惧怕，主已经掌权了，这是天国已经来临，这是我们每天祷告了，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愿神愿我们的主的国降临在这世上。他爱我们，他 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神用逾越节羔羊宝血，他逾越节羔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让我们这些信徒，我们因着他相信他以后，我们可以不再犯罪了，我们不在魔鬼的权势之下，主所带给我们的还是真正的拯救，真正的自由，给我们真正的一些身份，让我们脱离了罪恶，让我们可以，而且不止脱离罪恶，这里面很重要，接下来他还会提到审判，脱离，让我们脱离罪恶，让我们可以真正自由以后，我们才可以在逃避在末世的审判之下之外，不是末世审判，他把我们放在末世的审判之外，他使我们血脱离罪恶又怎么样？他接下来就提到了，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他告诉这些信徒，虽然你们看着你们很可怜，虽然看着好像谁来了都可以欺负你们，但实际上你们不是，你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敬拜的不是这地上的神，不是这地上的神那个权柄，所以这我们跟他不是一个国的，我们跟这黑暗的国度不是一个国度的人，所以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一定会受到逼迫的。另一方面呢，我们虽然在这看起来是好像是很卑微的，我们看起来好像谁来都能欺负我们的，但实际上我们这些信徒，我们却是有尊贵的身份的，我们是有尊贵的身份的，神的子民，是我们是神的祭司，我们是侍奉的是谁？我们是侍奉创造天地的神的，所以要记住我们的这种荣耀的尊贵的身份。那是彼得前书后书里面说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做？我们要去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名分。这是我们这些信徒，我们本身有的身份。我们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卑微，虽然看起来好像很惨，虽然看起来好像待在家中很就怎么说，就是充满了生命的危险，很有可能像那个当时那些信徒一样，有士兵进来就把他们拉出去，就被绑在火把上，好像是很惨的一种样子。但实际上，却是天国的子民，却是侍奉的，却是那属天的神，我们是属天的神，我们是那个父神的祭司。所以当约翰看到了神这样伟大的荣耀的形象以后，他不得不感叹说，愿颂赞荣耀，这是第六节，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他看到了神这样的形象以后，他真的不得不说，神你真的是伟大的，神这样的神来跟我们说你们有福了，你们这样的是这样一位神来跟他们说你们有福了。所以他说神啊，真的是伟大的，不知道怎么去感叹，不知道怎么去赞美你，我只能说愿颂赞荣耀，愿全能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接下来提到的这段，看哪，他第七节，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自大的人也看见他，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所以这里面就提到了主来要做什么，虽然我们还在危险中，虽然一些信徒还在逼迫中，但主是要来亲自来审判这个世界的。万民都要因主来而哀哭，只有我们这些人是因主来要欢喜的。我们每天欢喜的盼望着主再来，但其实这世上的万民，所有那些没有被主的血所拯救的那些万民，他们都要哀哭了。那些逼迫过基督的人要哀哭了，那些刺他的人看见了，他们也哀哭了。当然，那些逼迫过基督徒的人，他们也要哀哭了。所以今天他们虽然还在嚣张，但那些逼迫过那些基督徒的人，他们也要哀哭了。为什么？因为审判来了，主的审判就要来了。我们这里面多说一两句啊，没有审判的福音其实并称不上福音的。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得救，我们就会轻看这恩典。我们常常听到说，为什么不能救万民？如果每个人，全世界每个人都有得救的话，如果没有审判的话，那我们只会轻看这个恩典。我们只会觉得这个恩典是白白得来的，它并不重要。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得救的话，没有审判的话，我们也就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在十字架上受那样的，为我们承担一切的罪，他要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他所受的苦是同样的大。如果没有这个审判的话，因为他为我们承担了这些审判，所以我们才能够欢喜快乐的说，我们盼望着主你快来。而其他的人，他们没有信主的， 他们只能说主来的时候他们真的会悔。而另一方面呢，如果只有审判没有拯救的话，没有我们，没有我们这些没有被拯救出来，没有成为他的国民和祭司，那就是一个最可怕的全世界的审判。每个人听到了都觉得末世来了，这个事情实在太惨了，就好像挪亚时期的洪水一样，那整个的世界全部都要毁灭，没有人能逃脱。但感谢神，在挪亚的时期，那个时候有方舟，而今天呢，今天有基督。对我们这些信徒，我们可以欢喜看快乐的盼望着说，说主愿你快来。所以看哪，虽然这样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但其实约翰说，他说看哪，我已经看到了，看到了主要再来的景象，他已经看到了主一定会再来的，万民都会再来，万民会看到主，他看到了万民那样将要看到主再来的时候的景象，他要来审判万民，连自他人要看到他，没有人可以逃脱。主这神这时候最后又说，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的全能者。他用超越时间，他说他用那个超越的神的来开始，他说我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用超越的神来做这段的结束，说我是那超越的神，我是开始，我是结束，我是超越时间的，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在我的掌管之下的，我是这个世界是我所创造的，是创造，是被神所创造，是开始于神的，而且这个世界也会再次的更新于他。我是开始，我是终结，这个世界也会再次的更新于他。他是整个的，他怎么说，就是他是这个世界，他起初创造这个天地，但他也会再次来恢复这个天地，来给我们新天新地，让我们可以在新天新地中跟他一同作王到永远。所以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他让这些信徒看到了他的这样的一个伟大和超越。所以为什么他神可以在那个第三节说你们有福了，你们这些未必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所以他在告诉我们，你们虽然在苦难中，但其实就是被神祝福的，你们虽然在痛苦中未必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你们必会被神所亲自的遇到。神在这里安慰这些信徒的时候，他并没有来那个像我们平时安慰那些我们身边那些痛苦的人，跟他们说啊，我了解你的痛苦，我知道说你现在怎么样了。我虽然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感同身受。神并没有跟这些信徒说我感同身受如何如何的，他反而是首先向这些信徒来启示，让他们看到说神是什么样的，你们所信仰的一个位神是什么样的，让这些信徒看到说荣耀的神是什么样的。他们看到这些荣耀以后，他们就知道说这他们所经历的苦难在这位荣耀的神，在这位超越时间的神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他们让这些信徒看到说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让他们虽然你们对已经也许叫什么已经对明天没有了盼望，但你们却有永恒的盼望，所以你不要为这短暂的时间短暂的明天所向往。让他们看到了这过于让他们看叫什么看着神荣耀的身份，而不是看着神自己现在所自己每天在的苦难中，不在于纠结，不再纠结于自己每天所处的环境，不再纠结于自己每天我所处的环境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逼迫，为什么我还要这么惨。他让他们看到说你们是那神的父神的天国的子民，你们是父神的祭司，让他们更认识到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信徒那些信徒他们因着看到了荣耀的神而被得安慰，他们知道说他们真的就是一群被祝福的人，他们为了神而受苦，为义受逼迫，为了信仰而受苦。神要告诉他们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而接下来才是一点点几句从神而来的安慰，或者说约翰应该说约翰借圣灵感动约翰所说的话，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你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弟兄，曾跟你们一同有份。约翰在拔摩海岛上也是被流放的，他说我也跟你们在苦难中一同有份，而在苦难中这时候我愿意跟你们彼此安慰。但重点是这安慰是从神而来的，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是从圣灵的感动而来的。他说我跟你们在什么样的一同有份呢？跟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中一同有份。他跟我们不止约翰跟我们， 重要的是他说我们可以一同在耶稣，我们在一同在耶稣的患难中有份。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不属于这个不容于这个世界，我们虽然遭受患难是很正常的事情，但重要的是主耶稣已经先来到这个世上，他已经先经历了一切的患难，我们借着与他的联合，我们跟他我们在他的患难中有份。约翰在他的患难中有份，当时那些信徒，当时那些信徒每天在有生命危险的信徒，他们所遭遇的患难，他们也跟耶稣一样，他们在耶稣的患难中有份。我们今天这些人，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耶稣的患难中有份。但后面还接着说，我们也在耶稣的国度中有份。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我们都在主的国度中有份。所以我们是因为在主的国度中有份，所以我们跟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不相容，我们之间互相有征战，我们受到这个罪恶世界的逼迫一定是必然的。但同样的，我们将来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虽然受到逼迫，但将来我们也会在天国中，在新天新地中也有份。所以我们跟他跟在耶稣的患难中有份，在他的国度中有份，而在他的忍耐中也有份。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经历了一切的苦难，但他是怎么去经历这些苦难呢？他是借着忍耐，他并不是借着征战，他并不是借着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和带领的那些门徒，十二个门徒或者12个门徒去跟这个世界去征战去，他是在忍耐中来经历了这一切。他借着在科西玛园的忍耐，他在十字架上的忍耐，他在各方面的忍耐中，他在忍耐中来经历了这世界上的一切的苦难。如今我们也与他一样，我们经历这世界的患难，我们是他国度，是他的国民，我们也在他的忍耐中有份，我们也在耶稣基督的忍耐中有份。就是在各方面，在各种的患难和逼迫中，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忍耐，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跟他一样在主的忍耐中有份。所以拔摩海岛是约翰当时被流放的地方，也是他被逼迫的地方，是他为了耶稣基督的见证，给基督做见证而遭受了患难和忍耐的地方。他在那里盼望主的再来，但他在这里呢，他也去安慰那些信徒，告诉大家说，我们一同。今天他说，我们跟那些信徒说，我们一同在他的患难国度忍耐中有份。当然，其实他也在跟我们这些信徒说，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人，我们也是一同在主的患难国度忍耐中有份。第十节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当主日，所以启示录写成的时候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主日，当然有个普通的日子，是主日，这是主复活的日子。在这个特别而又普通的日子来说，对于信徒来说，对于约翰来说，对于我们这些信徒来说，这是一个主拯救我们的日子，也是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信徒，我们在这里，我们来与主相见的日子。所以主亲自的那时候在对约翰说话，他说我被圣灵感动，他说今天这些话，约翰就借这些话来对当时那些信徒来传讲，今天他也在借着这些话，神也在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这些信徒来传讲，今天也是一样的，来在这里他来对我们说什么，他要告诉我们一个有福的信息，说你们这些信徒，你们有福了，你们在世上虽然遭受各样的苦难，但你们有福了。所以启示录接下来后面整个的展开的一幅有福的画面，告诉我们什么样是有福的，告诉我们主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主要来更新这个世界，主要来拯救那些信徒，你们这些信徒有福了。整篇启示录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来传讲这个有福的信息，都是神要向我们逼迫中的圣徒、逼迫中的信徒来说话的。这是启示录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好，我们最后有一点总结。所以启示录呢，启示录是写给逼迫中信徒的一封书信。是神要告诉他逼迫中的信徒，告诉他们你们有福了，是主要亲自来安慰他的子民，告诉他说在逼迫中患难中的信徒，你们可以得见神荣耀的形象，你们会看到神那荣耀的形象，知道说他是一个死里复活的神，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神，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如何的伟大荣耀的神。这是神要向他的子民们亲自来启示他自己的一幅画面，这启示录来他要告诉我们的。而他要让我们看到什么？他要让我们这些信徒，让我们这些软弱的信徒看到，我们看到了神荣耀的形象以后，我们就可以不必惧怕 将要发生，或者说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逼迫，或者说将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逼迫。因为神他让我们知道说神已经为我们做成了一切了，他让我们知道，记住你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侍奉的神的天，神的子民，侍奉那创造天地海万物的神的祭司。所以知道你的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因着知道我们身份和地位以后，我们就愿意在凡事上为主做见证，为了荣耀神而活，这是我们要做的，这是我们这些信徒应该做的。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这是有福的信息，这是福音的信息，他一次又一次的宣告，他宣告告诉我们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们要去可以去坦然无惧的面对那些各样的已经要来的，或者说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逼迫，这是我们可以去面对的。所以愿我们这些人，愿我们今天这些信徒，愿当年这些信徒，我们跟他们一样，愿我们这些人，我们都可以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一同一天。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是软弱的，但你是信实的。我们是那很多时候面对的这样的逼迫，我们会退缩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但神，你却是那荣耀的神。你要看见神荣耀的形象以后，你就知道说我们所信仰的是何等的真实。因为神，你在这时候，你自己对我们说话，说愿意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通过我们就不再面临知道说，我们就是你的仆人，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是有何等荣耀的身份，我们是你父神，我们是创造天地海万物的神的祭司。天父啊，唯愿我们一起跟你一同。天父神啊，主耶稣基督，唯愿我们可以跟你一同在你的患难国度忍耐中有份，直到永远，直到见你面的那日。感谢神，谢谢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我们一起唱一首上福音的诗歌啊，我们从这里开始奉献。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因着神的拯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子民，我们什么样的身份，天国的子民，所以我们的奉献是理所当然。我们奉献不是为了地上的国，我们奉献乃是为了天上的国，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奉献是理所当然。好，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渴望耶稣降临，来起立。好，我们起来。
我们渴望耶稣降临，他的名是万民，恐惧罪恶尽被消除，真平安充满我心，以色列的安慰力量，人类盼望在于你，万国万民虔诚期待，饥渴心灵的欢喜，将是为要拯救百姓，他是婴孩大使君，将是为要治理我心，恩典国度中欢迎，永恒生命求你管理，我们内心唯有你，靠我恩主赎罪大功，荣耀宝座前是你。
好，我来为大家做祝福的祷告。你们在主里所学习的，可以去愿你们去教导那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你们所领受的就给出去，你们所听见的就去传扬，你们所看见的就去见证。愿圣父、圣子、圣灵的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好，我们今天早晨聚会就到这里，我们5分钟以后还有主日学。